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。我们今天的讲员是韩师母，韩师母是韩伟院长的太太。我们知道在中国这20年里面，在台湾的基督教界还有在台湾的教育界，韩院长都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新鲜的一股潮流。韩院长是在1970年持续在美国的教授职务，接受神的呼召到中原理工学院做院长。那么他回去以后，也因为他的见证，带了很多的留学生念完书的，一起回到台湾的教育界，在那边大学里面教书而且使中原的校务也一天一天的蒸蒸日上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中原的校友，有哈，等一下你们留下来跟院长夫人聊一聊，至少有一个我看到。好，那么1975年台湾成立阳明医学院，那么刚刚成立阳明医学院，那么韩院长被任命为第一任的院长。那不管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医学方向韩院长都已经尽了他的全力。在1983年的时候，他和韩大嫂一起下乡，去韩院长自己在那边用亲朋不是病人看病。那么在1984年韩院长被主接去，那韩大嫂到美国来念书。那么在这3年，就在我们的隔壁州，在隔壁的印第安纳州，有个城市不大，叫做 Marion， 你们在座有没有听过？有 Marion 一个小城，那边有一个 Indiana Wesley University， 在那边念，他是念社区卫生护理硕士学位。那么今年9月，韩师母就会念完，他就要回到屏东的基督教医院，在那边服侍主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很高兴能够请到韩师母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要和我们一起分享信主家庭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还没有人对不起，曾经有人问我，到底基督教基督化的家庭跟一般家庭有什么不一样？基督徒家庭当中也有苦难会发生，也有夫妻会吵架，也有儿女不成器的。那到底基督化家庭跟非基督徒家庭有什么不一样？而且基督徒家庭虽然有些也有蒙福的地方，也有儿女很成功，事业很成功，但是在非基督徒家庭当中也有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化家庭，这是我过去10几年在台湾就一直在推动的。因为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家庭也有问题，那么特别有的时候，过去我现在要出来讲道，那么我在美国住了很久了，最早是在美国念书的，我是老留学生，现在也回来做老留学生大概在座的1950年出生的，我最早出来是1954年。所以我是就是说自己也知道我家庭也不是很幸福，就是说我受了美国文化的影响，要有自己的 privacy， 儿女们是这个好像是儿女至上，就是样样都是为儿女打算。后来发现回到国内以后，你不可能有 privacy， 亲戚朋友随时 drop in， 学生随时来打电话找院长，也没有 vacation， 那我觉得被忽略掉了。那么有的时候会 complain 你怎么你不关心，有的时候为了教会忙到一个程度，自己家里问题也不晓得怎么解决。很多长老就是这个甚至牧师家里有很多问题，我发现中国教会缺少在这方面的教导。那么还有很多让我很心痛的，就是说特别要出去讲道了，魔鬼就做工了。所以后来我发现我的家庭需要改变一下，我就开始收集资料，就发现圣经中有很多对教会对家庭的教导，我就开始编教材在先有堂讲， 在华生开课，一讲就发现我讲的是我自己一定要做到，我叫告诉人家怎么顺服，我非自己顺服不可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一批陆家传道会的医生太太开课，有一个姊妹我特别知道她有婆媳之间的问题，我就给她讲彼此接纳彼此饶恕的功课。后来她慢慢改变了，因为有的时候先生跟就跟婴儿之间，其实跟婆家或什么之间出问题，就太太就一定跟先生唠叨啰嗦，先生受不了。你看，一边是他自己所爱的家人，一边是他所爱的妻子。后来发现那个丈夫说，哎，我太太不唠叨了，也不批评我的婴儿了，他就打电话给我先生，他说还是我开跟太太开课好不好，跟我们先生开一点课。我先生忙不过来，他说叫太太上课就可以了，太太改变这个家庭一定会改变。那我自己觉得我上了课我改变了很多，因为我发现圣经上有很多教导。那么我今天愿意选一科叫彼此相爱，但是呢我会把内容包括两科，所以等于你讲我讲一堂等于有三堂信息在里面，因为我是希望能够你们听了在你们家里面实现出来，在教会里面教导。我想基督化家庭所以跟非基督徒的家庭不一样，因为有神的爱在里面。那么彼此相爱，最后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最后怎么样，众人认出你是他的门徒了。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看看怎么样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来，就在家庭里面活出来。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章节大家都知道，主耶稣说我有一条新的命令。我想我念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三章，主耶稣在他临走以前，我想他留给一个命令给基督徒，特别是对他的门徒讲，我只想这条命令是对我们教会讲，也对我们家庭讲，所以我常常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想我们家庭里面夫妻都是为了因为相爱，相识相爱以后才结合结婚，那么结婚以后往往就发现这个爱慢慢就散了。那么甚至于吵架之后会讲我真后悔当初嫁给你，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讲怎么当初你很温柔，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唠叨了。其实人的爱实在有限，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我想那个家庭真的是不能真的活出基督化的基督的样子来。所以说在这里跟我们说，我赐给你们要新的命令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新命令？你们想过一定有旧的命令才有新的命令，那我请问什么是旧的命令？旧约的大纲怎么样？就两条嘛，一个怎么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一个命令对吧，旧约总括起来就这两条命令。另外一个命令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爱人只是说我爱你像我自己一样，那已经不错了。人说多半是自私的，今天真的说要你去舍命爱，我想没有神的爱在里面多半不会，特别在美国住久了以后就 my own business，路上看到有人摔跤都不要碰他，万一他要倒过来告你怎么样。就这个社会就给我们看到要保护自己，而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要爱人如己，那么这条命令还不容易做到。那主耶稣说如果你要成为我的门徒，如果让别人要认出我你是我的门徒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些新的命令，不但要爱人如己，还要怎么样彼此相爱。怎么爱？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想。我要问你们，主耶稣怎么爱我们？如果你不知道主耶稣怎么爱我们，你根本不晓得怎么彼此相爱。 因为我们基督徒只会有一个口号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我要问你怎么相爱？这相爱就是说要在这里一个新的面带，说要怎么样，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要怎么相爱。这边讲章实在是我们家里常常我现在最喜欢讲，所以我现在也是最喜欢讲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这样爱，你根本人家认不出你是基督徒，也根本认不出你有什么两样。你有大房子，我有大房子，你不过礼拜天去做做礼拜。而真正今天主耶稣说，你们要人家看出你是我的门徒，就要彼此相爱。那怎么爱呢？主耶稣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怎么相爱。如果你不会不知道主耶稣怎么爱你，你根本没办法来相爱。在主耶稣讲这条命令以前啊，他怎么爱？前面十三章，主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世界属自己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耶稣他自己不但他到世界上来要活出这样一个神的爱了，因为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看到我就看到父了。那父本身就是爱。我说基督徒最有力的一个见证就是，你只要活出这样爱来，人家就知道你是他的门徒。你不需要传福音，你可以让人家知道你跟人家不一样，因为有这个爱在里面。而这个爱，我想很多时候拦阻我们爱出来最大的一个拦阻可能是骄傲。今天的夫妻当中可能还比你有 PhD， 我也有 PhD， 你有一个 Master， 我有 PhD 比你更高。很多不是讲基督徒家，可能是外边，但基督徒家庭可能也有这样一些。那现在很多常常夫妻为了一些事情争吵，那么往往第一道你去分析是不肯彼此顺服，也不肯真的说把别人看自己比自己强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不但是腓立比书说他不与神为同等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而这里他不但有这样的教导，圣经上给我们看见了，他这里活出这样一个 model 来榜样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去行。那他在这里他讲这个彼此相爱以前就活出这样一个榜样来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给人家洗脚。我不需要大家回家去洗脚，你说如果你真做得到也不错，而真正洗脚就是愿意来服侍对方，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你想犹太人他们告诉我，奴仆是就是这个就是服侍主人。那么有一个地方说，那个仆人叫主人做了事情的时候，他不会谢主，谢主人不会谢他，因为他是说这是我当尽的本分。仆人说这是我当尽本分。如果我每个人都是取了奴仆的形，说这是我该做的，那么我想这个家庭就会改变。很多时候连我自己，为什么我要做，你为什么不能做，你也可以做啊，倒垃圾你也可以倒啊。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愿意这样做，我想真是活成基督的一个奴仆的形象。而主耶稣他也讲过，今天谁要做大就要服侍。我想服侍是一个谦卑的服侍，是我们应该有的标志，在家里也是要这样活出来。我记得我们家里，我常常需要讲我家里的例子。我刚刚从台湾回来，搬回来，我搬了两次大搬家，1960年搬回去，然后又搬出来。搬出来的时候1964年搬出三个孩子，所以一天到晚在家里搞小萝卜头，一个1岁半，一个2岁半，一个4岁。然后在台湾住了4年当中，有工人帮忙，所以一回到美国10点钟时候，我三个孩子还没处理好，我自己灵修也是也跟不上，家里自己弄得简直手忙脚乱，所以就会 complain， 就跟丈夫抱怨，然后就跟他讲，你也可以说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做，我也受了高等教育，为什么要在家里做？好像中国人就是在家里做事情是很就是不得已。你现在问人家你在家里做家庭主妇而已，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到家里服侍也是在服侍神，但是当时我没有看见，所以我就抱怨，然后越抱怨 夫妻没有一个丈夫或者太太愿意听抱怨的话。所以后来我有一天我去跟那时候跟他讲，我说你在家里待一个 weekend 让我出去，那么我就出去找一个姊妹跟他说过，那个三生姊妹他给我一句话改变了我 一生。他说你无论做什么是为主做的，不是为人做的。那是在哥林西书3:23，我才想到我在家里服侍就是在服侍神，因为我在家里无论做什么是为主，不是为韩文做的。所以我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我洗厕所也在服侍神，我烧饭也在服侍神。今天很多时候认为在教会里在服侍神，我觉得家庭就是服侍神。这样改变我的心态以后，我的儿女才看到妈妈有个榜样。所以后来我就这样用真心话来改变我自己心态。我有一次讲笑话说我最怕脏，因为我是学护理的，脏袜子丢在地上我要骂孩子骂先生。那后来发现要服侍就是连抱怨都不说，我就乖乖把袜子丢进去。突然现在怎么搞的，好像这个人变了一样，我就不会抱怨，因为我知道我抱怨是对神抱怨。我这样改变以后发现，当我自己改变以后越来越顺服，就越来越赢得丈夫的爱。所以这是我自己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低估唠叨，你可以去来改变。我结婚24年经验，我没有改变他，是神改变我，神在改变他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不是要你们听了这话去教训你的另外一半哦。这里告诉我神就告诉我要什么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愿意在家里服侍神。然后又再看到有两个彼此，一个是彼此相爱，就是说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3保罗有这一说，爱是什么爱是什么，这是爱是什么，其实应该讲爱做什么。爱怎么做呢？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求自己益处。如果你真的愿意让家里有这样爱活出来，只有把哥林多前书13好好的把它运用出来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3，我想每个人都会背会唱。台湾有一阵电视剧就是会唱爱是很那个歌主题歌，但是问题就是说看一下在我们家里你做了多少。哥林多前书13，保罗在这里说第一个这里说爱是什么，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。光是忍耐没有恩慈不是神的爱。我们中国人很会忍，我们吵架的时候我忍耐你最大，下次你在这惹我我可不饶你哦。还有说我前面我会讲到一个老鼠的那个功课，要老鼠70个7次，如果你今天算70个7次490次，你能不能说我今天饶恕到你489次，然后我说我下一次可以不饶恕你，因为我饶恕到490次我就完成了70个7次饶恕。如果还你还会算到489次，我请问你有没有在饶恕他？没有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还有我常常跟父母亲讲，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你昨天也是这样上礼拜也是这样，你永远学不会，因为你一直是这样在做。请问我们有没有在饶恕我们的孩子？没有。其实这种事很简单，家里面可以活出来，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活不出来，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家人要求特别高。我们对弟兄姊妹还可以忍耐，对家里人不能忍耐。所以这里说爱是很久忍耐，光忍耐还不够，要有恩慈，要对他好。真正的人爱我想是要有恩慈又有那个忍耐。请问上帝对我们是不是有忍耐？请问上帝是不是对我们有恩慈？如果光有忍耐没有恩慈不是神的爱，因为神又有恩慈又有他的怒气不过专业，只有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所以爱又加那个忍耐加上爱是神的爱。那么 另外这个爱也是一种饶恕的爱，又是接纳的爱。因为一个饶恕的人是有恩慈的，一个接纳是有忍，一个接纳的是有忍耐的。所以这是我常常说这种爱，这个饶恕跟接纳爱就是神的爱。那请问家里要不要这种爱？需要。今天我常常也是讲，我们夫妻也会吵架的时候，问题是吵架以后怎么办。我以前可以三天不讲话，我让他知道你不要这样做，我不会就是说我要三天以后气才消掉。然后呢发现就是在罗马书说你们在罗马书这边说不要为自己伸冤，伸冤在我必报应，我是神，你也不要报应他。我就是在自己伸冤，三天不讲话。后来我发现我没有权利来惩罚对方，就慢慢就学了，就但是我也不会那么快把气消。我这个人就是说我很真，就是说我也不要虚假，我觉得就是外表可以装的很没事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其实我心里还在嘀咕，我想神知道我的内心的，所以我不能作假。那我不讲话，我慢慢时间缩短一天，那吵完架以后呢先不讲话，有的时候就安静一下，那么到晚上就通不过了，怎么样要家庭礼拜。那跪下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在神面前再告状，那非自己认罪不可，认完罪呢那么还要道歉。你只要在家里吵架，儿女都知道，今天你跟配偶吵架，叫你爸爸来吃饭，叫你妈妈来什么，那儿女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讲话，对不对？表示我们把儿女就猜来猜去，让他们传递去，就已经没有这个 communication 就 break down 了。所以呢如果你拖得越长，你让儿子怎么知道什么叫饶恕，什么叫接纳。所以我们家里就是后来慢慢这样学的，神一定要我自己学这个功课才能够出来教别人。所以就认罪以后，然后起来还跟配偶讲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可能明明是他不好，我只能认自己罪，因为我不能说是你这样我所以这样，你又吵一架，所以我就说是我不好。不过呢我是觉得我也告诉他，为什么我说你讲话态度太伤人了，那么慢慢慢他也知道。那么我就是说我们就是认识，然后下次就不要为同一件事情吵架。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可以活出来的。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床头吵架床尾就和好了，剩下来说我生气不要犯罪，不要汗怒到日落，这些都可以用到夫妻的生活里面。所以我后来就不敢三天不理人了。所以这是让我们想到怎么样要学习饶恕跟接纳功课。下面说爱是不嫉妒，这是一个逗点，你去看。那爱是不嫉妒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嫉妒我们的配偶，特别有的说哎呀你倒很开心在教会里服侍，把我一人丢在家里。我以前也会很多服侍，往往会嫉妒对方，然后或者说会嫉妒他有很多方便，会嫉妒这个，因为这些都是小罪。你如果不去常常敏感，你就不知道是你生命中罪，慢慢可以变成你的属灵的一个毒瘤，你慢慢就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嫉妒，特别讲到中国人那个婆媳之间问题，为什么婆媳之间问题那么尖锐化，就是彼此嫉妒。因为丈夫觉得那个太太觉得这个婆婆把我丈夫的时间都占去了，那个母亲觉得你今天有了太太就不要娘了，所以其实是心理上有一个嫉妒的心理在。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做父母亲的要学越早放手越好。我有一次在高雄讲到，那我一个母亲的朋友在听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老妇人的要教导年轻的要爱丈夫爱儿女，要谨守料理家务，这是提着书上面的一个教导。我说我们年纪大了，自己儿女也不一定要听我们， 那倒不如花你的精力在教会去帮助一些年轻的家庭，他们反而更欣赏你。那么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开一些课，教导年轻的妈妈怎么样。后来那个妈妈就说，哦，怪不得，她说我的儿子跟我媳妇那么好，我就气得要死，我就嫉妒他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应该叫我儿子去爱他太太。我说本来就是，你叫你的孩子越爱太太，你越赢得些丈夫那个媳妇的爱，因为你他会感激你教导出那么好的丈夫来爱他。我想中国那个英老之间那个女婿跟丈母娘之间比较少，因为中国人说这个女婿看那个丈母娘看女婿越来越看越喜欢，因为他知道是他自己的儿子，他就放手了，不会管了。那我觉得我今天也在学做婆婆，我已经老大结婚了，我刚刚娶了媳妇的时候，我第二年回来，那么我现在很天真，他说我们去看看儿子吧，给他来个 surprise， 不要告诉他，我们就 drop in。 我说千万做不得，我说万一我去 surprise 他家里乱七八糟，我的媳妇一辈子不会原谅我。 want to call， 就是你为什么打电话，他告诉我他一定要把最好的表现给我看，所以我就学会了，我说先跟他打电话问儿子，我们能不能来看你啊。在中国人说这个看儿子女儿还要讲啊，你要放手，这是他的家，他的媳妇可能需要把最好的表现给你看。所以我学会了，我到了儿子家我不进厨房的，因为我听到太多那个厨房的那个这个故事，一个家庭不可能有两个女主人，女儿不一样，那女儿呢如果在美国长大受了教育，她也不要你帮忙。所以我就学会做客人了，我就问她你要不要我帮忙，你要我帮忙我就来帮忙，你不要我帮忙我就做了看书，做陪他儿子，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帮他们洗碗。不过我的儿子媳妇还算不错，还有一些中国的传统在。那么谢谢他们到我家里来的，他们也不帮忙，我媳妇也不帮忙，他去做了看电视。那我上一代看不惯，哎，你这个媳妇怎么不帮忙，你这个老妈在这里。我说这个很简单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做完以后他帮忙洗碗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自己用圣经话来改变我们自己。我们中国人说养儿防老，及孤防饥，我想养儿不是防老，养儿什么，就今天梁弟兄讲过，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我管家，当儿女长大的时候将来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夸奖，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有见识的人，因为我们把儿女带到神面前，我想这是我们责任了。如果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还要我们管，表示我们没有教好，这是我现在在做。那我们想爱子不嫉妒，好不好想一想，婆媳之间问题可能有嫉妒的心理，因为这是我的丈夫，但是这个妈妈说这是我的儿子，嫉妒的心。爱子不自夸，有的时候说这会讲，想当年我们跟你爸爸的时候，儿子女儿都不要听了，妈时代不一样了，就不要再自夸了，所以就不要讲，讲了以后我的儿女很可爱，他们在美国受教，妈你已经讲了两遍了，我就知道啊，对了 shut up， 就不要讲了。像这种不要以为大逆不孝他在批评我们，其实是我自己在越来越改变自己，可以在身边做一个神和人喜爱的人。对，这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可以学的。爱是不自夸而不张狂，有的时候我们是说我是你爸爸妈妈或者我是，所以有些时候是就是有一点点在这里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我们都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取了奴仆形象，愿意来服侍人，我想这些问题都没有了。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个骄傲在里面，这是当初最大的一个罪，就是让人要跟神同等，他不肯，他违背神的命，也是因为不肯谦卑在神面前。如果今天看到很多的罪追溯到严氏里面，就是还是说他没有肯谦卑在神面前，照神的话去做，这是最大的一个得罪神。你尽管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很多的服侍，如果你在家里不能有这个见证，我想你的服侍还是有限。 因为真正的你家里人可以说，他可能很多家里的孩子就这样慢慢就离开了教会的服侍，因为他看不到一个 model， 看不到信仰就在生活里面可以活出来，不光是礼拜天做做礼拜而已，而是实际上每天可以活出这种爱的生活来。但这种爱的生活是有影响力的，儿女可以一代一代看到，我们下一代可以看到我们有这种爱在里面，他们也可以教导他们下一代。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活出来。